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了，这个神说哈，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这个我们呢，有人说是神跟天使一起讲话，那么不过我觉得可能比较跟前面的讲，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比较近一点，应该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种共话哈，与我们相似。哎，这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这个相似像本来我们就是应该像神的，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也讲过神也希望我们更像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在信靠顺服遵行主的话，效法神的情形下越来越像他，也就是越来越有上帝的慈爱怜悯慈悲能力啊，智慧等等，生命力等等，越来越像他。那现在说相似的确也是相似了，因为原来人能够最像神的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分辨善恶。那现在人的确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再一次说原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原来就有这样的种子，在继续信靠顺服效法神的情形下会越来越像。现在是用悖逆的方式相似，那现在所得到的知识也是有扭曲的情形，就像我们讲雅各书曾经提过的，就是上头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都是从神来，但是当人不顺服上帝的时候，这智慧就会变成邪恶的了。知道善恶，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善恶而不去行，或者是越知道善恶我们越去行恶而避免良善，那这个知道就是越糟糕的了。我想我最近在想到说，我们清朝末年有那个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千古奇冤呐、大家看了都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他们这男女被陷害的好惨，我想大家都在哭。我想就算是害杨乃武小白菜的那对人父子，他们看了恐怕也会哭，只要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自己身上应用的话。我想秦桧看到岳飞被冤枉害的时候，如果秦桧那个剧他看的时候不是看到他自己的话，他也会很愤怒。这就是我想人间知道善恶，我们知道实在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但是我们不去行，尤其碰到我们自私自利的时候，碰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在行恶，不是在行善。那这个知识呢，就正好定我们的罪，而且把我们的罪真是定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会看到别人这样做是错的，是不应该的，是应该被责备的。啊，这种也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更多，或新约旧约都是，拿单责备大卫，你就是那个人。大卫会责备别人，责备得很好，但是他没有把那个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也常常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哈。那我们知道的善恶是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去行，就算知道也常常是扭曲的。因为我们在世上总要考虑到自己的私利，一考虑到自己的私利，就会有很多的扭曲。是知道了，是聪明了，但是不是按着神的方式，所以是害人的。那神要给人的方式，如果人顺服神，那是更好的善恶，以及其他所有的健康生命能力都是一样。那下面这句话呢，我们一定需要解释一下，如果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就吃，吃就永远活着了。我们不相信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本身有那种化学作用让人家能够永远活着，因为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这是约翰福音第 六章63节讲的。我们绝对相信生命是来自灵，不是来自物质，不是来自一颗果子，好像什么长生不老的果子。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说分别善恶，这也是出自神的，这种智慧也是来自灵，不是来自受造物。所以这两个果子呢，我相信都是实际的，但是也都有象征的作用。那么当人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他就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他纵然是在不顺服当中产生了一些智慧，但那些智慧会害他的。那生命树的果子本身也不会，就是如果他顺服上帝，在顺服上帝情形吃的时候，就跟圣餐一样，那对他会有帮助的，但是也不是那个东西本身，物质本身有什么能力。 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不准他吃，我想那个意思就是神不要他们永远活下去了，神不要他们继续活下去，就是神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是这个是用了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我再一次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生命树的果子都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和和生命力。我们相信物质东西可以给我们物质身体帮助，这我们一定相信的，所以吃肝补肝，吃脑补脑，吃维他命 C 对我们身体好，吃什么东西对我们脑好，吃什么东西对我们健康好，这我们相信的，但是要有永生和神的智慧，这只能从神而来，这个都是真实的，我觉得是，我相信是真实的。当然也有信仰纯正的解经家说这只是纯粹是一个比喻哈。我像伊索寓言一样，我相信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但是呢，那个果子所产生的效力呢，那个是象征性的，因为我们说了物质不可能叫我们有那个原属灵的属上帝的那个成分。那当人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那表示他不听上帝的话，他悖逆上帝，在不听上帝的话悖逆上帝当中，他产生了他激发了神给他的那个智慧，但是用错了方向，现在神不要他再有这种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不断的错下去，所以神就不准他吃，意思就是他是非死不可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耶和华就神就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哈，打发他出去，下面说把他赶出去了，那这个赶出去都说他，可是我们当然知道是亚当夏娃一起出去，这时候又看到夫妻是一体了，我们所受的伤害彼此会自己做的会伤害到彼此，甚至如果从罗马书第五章来看的话，一个人犯罪大家都受到伤害，或者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来看，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好的坏的人都会彼此的受到影响当然我们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负责任了。那这里把他赶出去打发他去耕种，都是把亚当来做亚当夏娃和人类的一个代表，那是没有责备夏娃，其实夏娃当然也责备了哈。那在这里好像是只讲亚当，因为亚当的确是一个代表，打发他出伊甸园，他离开了伊甸园，那么我们也再找不到伊甸园在哪里了，很多人想要去找，我想是找不到了那个就算找到那个遗址，我想跟原来也不一样了，因为堕落的被咒诅的地，我相信不只是伊甸园外的部分，应该是伊甸园内的也是一样，就如同在没有堕落之前，不只是伊甸园很美，伊甸园之外也一定很美，只是伊甸园呢有更丰富的美越听上帝的话，上帝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就一定越能够美好。神一个是不让他去吃，也就是不让他活下去，不让他长久的活下去，不让他能够不死，在罪恶里面，罪恶一定带来死亡，如果罪恶不来带来死亡的话，那个人罪人就肆无忌惮了，那所以非死不可。那又打发他出去耕种，这就是正面的。我们讲过，虽然是一个处罚，虽然是一个咒诅，但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人还是正面的。懒惰不工作，那个不是对的。现在是以前就需要工作，在没有堕落的时候就需要工作，现在更需要工作，现在工作更辛苦，因为这是一个处罚，是一个咒诅。但是人愿意信靠顺服，这个处罚和咒诅就还是有正面的意义哈。所以是说打发他出去，这个打发有差遣的意思哈，好像神还是要人去完成他原来创造的工作。遍满地面，这需要生产，这需要工作，这需要婚姻，然后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他在耕种他自己的土地，那个土地呢本来需不需要耕种，本来好像圣经讲是上帝叫各样东西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不只是树木，还有各样东西，好像是上帝在做，先要耕种，我想原来也需要工作了，但是不是那么辛苦的，或者不是可能也甚至也是辛苦，但是不是那种无意义的汗流满面哈。因为我们再一次强调，工作并不是一件坏事，是工作是很正面的。只是现在呢，好像这个地就是在咒诅之下，他要很辛苦的 本来从他自己出来的土应该对他自己是友善的。我们当然不会说土地是大地之母这个神话哈，但是他的确是来自土地，土地从他所产生的这个人而言应该是友善的，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友善了，因为人背逆了上帝，他要很辛苦的耕种才能够吃。好，于是上帝就把他们赶出去，一方面是打发，一方面赶出去。神给我们的经历的任何事情，就算是处罚，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顺服认罪悔改，都又变成打发，是一件好事。那当然打发我们出去，如果我们是不顺服的话，那就可以变成一个赶逐了。我想每一件事都是神在做，但是也看我们人的反应是不是与蒙召的人相称。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这些当然我们都说现在我们看不到了，我们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里，反正就是人不能再接触到这个了。但基路伯我们有看到，基路伯是约柜上面的那个基路伯哈，那基路伯呢其实也就是四活物，那这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天使，大概是根据这里说成是天使。其实我们如果照以西结来看，基路伯就应该是启示录的四活物。四活物是所有动物的代表，所有受造物的代表，当然你要说它是天使也可以，不过严格的说它是受造物的代表。天使呢应该是纯粹是一个灵的，四活物呢最少象征性有这个血肉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灵我们也不知道哈。在伊甸园这个基路伯呢似乎是防止你进去的，很可怕的。那我们今天不必去找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去了，我们没有办法，除非神施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那个火箭，胜过基路伯去得到生命或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已经绝对得不到了。可是在约柜里面呢，神跟人可以会面的地方，那好像又是一个恩典啊。当然那个恩典也需要牛羊的血，象征性的，也就是基督的血，是上帝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重新跟上帝和好，跟上帝亲近。好，基路伯他在防止人进来吃那个生命树的，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过来哈。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是把守生命树，连这个道路都没有给人来走。好，那就是人真的是彻底堕落，而且彻底在咒诅当中了。好，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想一下，神为什么当初没有把守分别善恶树上的道路呢？我想是这样哈。如果人心里想吃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人心里想要不听上帝的话，那你再把守也没有用。事实上人心里不想听的话已经是犯罪了。那所以神没有叫人把守，神没有去把守，神只是看人愿不愿意顺服。因为你不顺服，就算你不能够去做，你心中不顺服，心中在那里抗拒上帝，你仍然等于犯罪。把守，外在的把守没有用。可是现在这个外在把守就有一个意义，那意义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你务必要死，你不能够永远的活下去，这是把守的意义哈。所以他是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就不让人走这条道路，除非神来亲近人，人不能回到上帝那里，此路不通，除非上帝我们开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回到那个生命。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哈。只有在耶稣里面，只有在上帝给我们恩典到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回到生命，我们才有路可走，而且我们会不在魔鬼的虚谎的欺骗之下。